Est-ce que mon dessin vous a fait peur?
Pourquoi un chapeau ferait-il peur?
Je ne comprends pas, personne ne voit l'éléphant au fond de ce bois.
大家好，我是突然工作劲儿上来了，一连录了第三期未播播客的曹导。
大家好，我是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咱们就收不住，新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冒的观音辣。
欢迎大家来到庄周与狗，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情感游乐园。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一起四年多的鸡零狗碎和对亲密关系的思考。
你说游乐园，咱们俩真的在这个播客里面有达到游乐自己的状态吗？好像主要是游乐大家吧，咱们争吵是蛮多的。
不是，咱们俩就是游乐园里的设施，大家来这儿玩
来玩吧。
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原生家庭。
嗯，
近期呢，小关的原生家庭微微的有一些风波，你想聊一下吗？
那都开录了，你说我想不想聊？你不要了，给我搞这些卖关子啊！这些真的都已经很老套了。
我问的不是说你想不想聊原生家庭这个话题，我问的是你想不想聊最近发生的那件风波。
哦，这个风波呀，我觉得这风波需要一个前情提要。
那你就把前情提要讲起来啊。
前情提要就是大家很多人就是问到我关于原生家庭啊，然后什么父母出柜啊之类的问题。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原生家庭的情况，就是我跟我的父母已经单方面断绝关系四年了，再也没有联系了。所以就是大家会问说这个什么父母出柜的事情，我根本就柜子已经被我打碎了，就是咱们家也没有了，咱们就是也没有地方安置衣柜让我躲藏了，就是我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我再明确一下，就是在这四年之中，小关是没有跟他爸妈说过任何一句话的，没有任何方式的联系。最近发生的这个风波就是有一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躺在客厅里面，大家都很放松，突然有一个上海属地的电话号码打了进来。一般陌生电话我是不接的，但是我一看是上海，我以为是外卖员或者快递员，我就接了起来。
你说放门口吧，接起来以后
没有接起来，我就是你好，然后对面说你好，你是曹波文吗？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中年男生的声音。
嗯，听起来有党味吗？
是很正式的，他绝对不是那种推销
啊，
就那种推销都是一般你好，你是曹总吗？然后就开始说我们这边做的业务是什么什么什么，而他们的话是有乙味的，这个电话是完全没有任何乙味的。你好，你是曹波文吗？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点颤动了，我说是的，就是已经有一点弱了这边气势。他的第二句话就是我这边是徐汇区斜土路派出所的民警。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天哪，我犯了什么事儿了？警察直接打到我私人手机上来了。然后他下一句话就是请问你认识一个叫关一辣的人吗？我就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你这就突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一下就明白了，是你妈报警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天的早上，你妈给我打了大概十个电话。这个事情讲起来很长，因为小关不是有四年都没有跟他父母联系过了吗？就是从他的社交网络上可以看到他是跟我在一起的，从我的社交网络主页上可以看到我的邮箱，所以他的父母都分别给我发过邮件，我也曾在小关不知情的情况下回过邮件，并且回复了我的一些联系方式。我当时也是因为是你断绝关系的初期，我就想着说他们也是出于关心你，很多时候是关心你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去非洲的时候，你爸就想问一下你的安全情况。
太长了太长了，小宝不要展开这一块。
相当于小关的爸妈就拥有了我的电话号码，然后那天早上我接起来一个电话之后，那边直接就说你好，是曹导吗？我这边是谁谁谁，他说的是他的名字，他说的不是我是关一辣的妈妈，他说我来上海了，我现在在什么什么路，我们约个时间我们见一面吧，或者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给我说个地址我过来找你也行。
语气是怎样的？
严肃，不太客气，然后那个就是挺吓人的。我当时还没睡醒，小关就在卧室门外，他当时要准备拍摄快要出门了，我又很怕他听见他妈给我打电话，因为小关曾经严令禁止过我跟他的爸妈联系，我就说 我晚点给你回电话，阿姨，现在不太方便，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的大脑因为这个太吓人了，我的大脑就让我忘却了这件事情，我就起来开始准备健身了。结果在这个时候，你妈又接连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不知道接起来应该跟她怎么说，而且我有点害怕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想发信息跟她说，你不让我跟她见面，你是成年人，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我手机里面有两个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摁掉那个电话，我想给这个电话号码发信息的时候，会自动用我美国的那个卡，并且把你妈的手机号转化成美国的那个手机号，因为美国是加一，中国的电话号码又都是一开头的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给你妈去发这个信息。在我试图发信息的这个过程中，你妈又大概接连给我打了七通电话，我每一通都是摁死的，
摁死再打一个字，摁死再打一个字，是吗？
对，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兵荒马乱，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我当时想，那个我不知道，如果把他拉黑的话，我还能不能给他发信息？所以我是一直摁死打一个字，摁死打一个字，最终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了之后，瞬间把这个号码拉黑了。然后我就试图忘却这件事情，就蹬了大概35分钟动感单车。汗流浃背，让自己忘却他。结果下午这通警察的电话让我一瞬间反应过来了。因为这事儿其实它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还记得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吗？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偷偷跟小关的爸爸联系报平安，结果被小关发现了，让我把他爸拉黑了，然后他爸联系不到我们之后就打了大使馆的电话让那边联系我确认小关的安全。所以这是我第二次因为你接到一些官方的让我有一点点害怕的电话了。你想接着往下讲吗？
我又忘了我讲哪儿了。
你就是讲一下为什么你
跟他们绝交。
嗯，可以这么坚定的跟他们绝交，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少有人能做到。
为什么这么坚定？它其实都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啊，当然最后是一件大事儿，这个是大事儿，我们之前在视频里面讲过，
但是很多听友可能没听过这个视频里讲的。你要不先讲导火索大事儿？
我不知道咋讲，因为真的太冗长了，但是我可以凝聚为什么我选择不联系他们。
嗯，
是因为就是从小到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所以很快就离婚了。我6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离婚，离婚了以后他们之间的切磋是谁要这个抚养权，
他们都在争夺你的抚养
权。不，他们都在推这个抵养权，
他们都不想要你，
都不想要。
你当时就知道他们都不想要养你吗？
我这边也很早会，我虽然只有6岁，但我大概知道他们都是在互相推脱我。
那你当时有难过吗？
我没有难过，因为当时我妈抱着我痛哭，然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就说她命很苦，我爸不要我们了，怎么怎么样的，只有我们相依为命了。但是可能过了2天，我上幼儿园她很久很久才来接我，然后也没有打伞，就冒着雨把我送到了我爸爸那里，送完她就走了。
然后你爸说了什么？
我爸就说真是个狠心的妈，你妈也不要你了，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我在她那儿待了2天，她又把我送回了我妈那儿。所以这个中间其实怎么讲，我一直是被相互推诿的。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不爱你吗？
我那个时候没有觉得他们不爱我，我只是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些纷争，但是他们都不想要我。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在我就是去追溯我为什么不想联系他们了的事件的一个苗头。我最后决定不理他，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第一个是对我的人生毫不负责任，因为我中间其实陆陆续续转了很多很多次学校，我每转一次学校我就要那个再重上一遍我当时的年级。
哦，你都不是说学期结束那种很清晰的说，哦，我现在2年级上完了，我该上3年级的，那我就到下一个学校去上3年级这种。你是比如说2年级上到一半或者怎么样，你就要去重上你的这个年级。
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是从北京的幼儿园转到东北的幼儿园，因为当时非典的原因，再加上可能我爸那边事业不顺，就转回了东北的幼儿园，所以我重上了一遍学前班。本来我上学是年龄很早的，我应该6岁就入学了嘛，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是7岁入的，上到2年级，因为我妈妈这边也不太管我，就是把我送到寄宿老师的家庭。她美其名曰打着就是她工作忙的名号，但她其实当时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跟她男朋友住在一起，然后她就说为了我的安全呀，然后以及能够老师管我学习，就让我住在老师家。但我住在老师家就是也不是说每个老师都对你很上心，所以我中间是转换了3个不同的老师家。你知道就是有一种
飘零的感觉，
飘零，咱们这边从小就开始飘味十足。然后在老师家你就寄人篱下嘛，过得其实也 不是特别的愉快，不是很自在，主要是
那肯定啊，不是自己家当然不自在了。
这个事情的锚点，为什么我爸爸要把我接到北京，是因为当时那个老师家住了很多很多学生，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双人床上打通铺，就是男男女女的四个小孩躺在一张床上，然后有的年龄比我大一些，可能上三年级，我上一年级，我爸可能作为一个男性就觉得
不安全，
非常不安全，
因为男孩有的真的可以发育得很早，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对，然后我爸就觉得说不行，那把我接过北京吧。接到北京了以后，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来回这个学籍的办理啊什么之类的，再加上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较重要，所以导致我没有赶上北京那个三年级的入学期。
所以就相当于你二年级上到一半回北京的时候，你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上学的，然后你又再重新上了二年级。
对的，因为我入学入的晚了啊，总之反正就是这样的事情，它发生一次也就算了，它反反复复发生了一共三次。
因为你在北京和长春两地来回转换的时候发生一些学籍的问题，导致你学前班留级一年，小学留级一年，高中留级一年。
学前班留级那个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早一岁上学，所以导致我留级两年。
对，因为前两天我给小关填那个美签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高中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上的，结果小关说他完全没有印象，我就超级惊讶。
所以就是我从小到大你知道，就是在上学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很混乱的。然后我自己在追溯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我完全完全没有计划，可能就是想转就转了，那留一级那好，那你多上一年学呗。这个作为学生的我是非常非常生气的，因为你知道你在班里面你比别人大一岁或者大两岁其实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压力爆大，然后别人就会问你，那你为什么重上一年，你又不能说你家庭情况，那人就会觉得是你智商低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是不是蹲级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童年的就是整个学生时代贯穿的一个阴影。
而且你这么频繁的转学的话，你的朋友的联系也会断，就是你没有一批从小长大的很稳固的学生时代的朋友。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这个是一个我比较明确的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我的人生有没有负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我的干涉实在是有点过度了，你既没有办法对我最重要的就是
学业上的
学业上面最重要的事件负责，同时你又对我一些无所谓的细枝末节的事情过于上心。
比如说
我妈爱上了我的男朋友。
这过于上心听起来是有私心的上心。
就是我说这个爱上是怎么讲，不可被证实的，就是他是不是真的爱上了，但他绝对是让我当时的前男友过来追问我说，你妈是怎么回事，你妈为什么会半夜三点钟给我发那么多奇怪的信息。当时我跟我前男友就是因为我们俩不是这个互殴了吗，互相殴打了以后，我跟我妈说我要跟他分手，因为他这算家暴了，他有暴力倾向。我妈说他又没有打坏你，他如果想要打你的话他能打死你。我觉得他是爱你的，我看得出来他爱你，我知道你也爱他，就是我认为这种干预度他就是甚至已经把
他哪怕不是你妈，他是另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女性，他都不应该这么劝你。
对，然后我甚至就觉得他已经就是有一些对我们的情感有一些臆想成分了，甚至有点带入了自己的感觉。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夸张的，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对于就是十八岁的我就是其实是巨大的冲击，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活十八年也没见过这种情况呀。
那你那个时候就跟他断联了，还是你又回味了一段时间？
我是回味了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人他在遇到一些重大的奇特的事情的时候
是是是，
你是会傻掉的，你知道吗。
对， 对，
而且我妈妈的蛊惑力非常非常强，用我爸爸的话说她是淬了那种毒，她每一个语言她都是句句温柔，然后看似实心实意的为你好，但是你就是一旦掉入了她的思维的方向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你被迫降智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你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他长期这种语言上面的浸泡，你会觉得他好像真没使劲打我，他肯定是对我手下留情了。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冲突，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因为我妈妈说我太任性了。
他让你怀疑自己对吗？
他让我强烈的怀疑自己。而且我那段时间你知道吗，我甚至就是还有花钱去做那个情感挽回咨询。
真的
真的。
我花了多少钱？
1000多吧。
1000多？
真的是那种套餐哦。 就是
淘宝上的吗？
好像是那种微信上面的。
妈呀，这些东西真的能骗到年轻少女的钱？
真的，我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会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最后我既不是说恨之入骨，谁谁就是所谓的前男友也好呀，
嗯、
还是谁谁谁也好，我只是不想再跟我妈联系了呢？是因为如果没有她的劝说的话，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如果没有他的劝说，哪些事情不会发生？你不会找情感，
我不会找情感咨询，我也不会觉得
你自己有问题，
我自己有问题，就是打完了就分手，
嗯，
很简单，
就没有后面的那些纠缠，
没有后面的纠缠，
嗯，
没有后面就是一次两次的，我们就是又分分合合怎么样的，可能根本都上升不到打的这个情况。
之前激烈争吵的时候就会分手，
之前激烈争吵我就会觉得不行，就会分手。所以我认为我妈妈非常影响我在人生重要决定上面的一个主要的判断，并且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嗯、
她成功的干扰了我，就是让我变成一个蠢人。真的。
所以你现在恨她吗？还是你只是不想跟她有任何关系？
我不恨她，我就是再也不想跟她有任何的联系。
因为你觉得他如果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一定会给你生活带来不好的事情吗？
一定的。而且他会给我身边的人都带来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是你这么坚定的不跟他联系的原因？
对，
不是出于一些强烈的仇恨、负面的情感，只是单纯为了实际的未来的生活的考量。
是的。
哇，我好像今天才第一次这么明确的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哦，你之前以为我是就是任性，我不想理他之类的这种。
我不是觉得你任性，我是觉得他对你太不好了，你恨他，你讨厌他。
我不恨他，我是很讨厌他。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类人。
那你可怜他吗？
我不可怜他，因为我了解他。当你觉得一个人他的处境，比如说他离婚了，然后后来又跟自己的男朋友分手了，然后自己的女儿也不理自己了，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怜。但当你了解他的话，你会知道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一个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没有人想要跟他联系了。
那所以你还是会可怜他这个人吧？
在我跟他彻底断联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一直以来的沟通，高中以后吧，就是我有了自己比较独立的意识，比较完善的思考方式以后，我会发现跟他的分歧越来越大了。当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进行了一种思考模式上面的，还有观点上面的冲撞和沟通嘛，看看能不能调适和融合在一起。但是我认为可能是我妈妈这种主观的意识太强了，太锋利了，他不光会模糊掉我的意识，他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真正有蛊惑力的人，他一定是首先先说服了自己的、
嗯、
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么坚定的相信了，他用自己坚定相信的这种力量才能蛊惑到别人跟他掉入同一个场。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你说他会对自己这样。
对自己哪样？
就是他自己也是真的相信一些并不是事实的东西。这种人可能会有一个他说服自己的自己臆想中的世界，一个 alternative reality， 在他自己产生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一切做法都是正确的，都是别人亏欠他，对不起他。
对，所以我妈真的是可以用油盐不进这四个字来形容。那我发现跟他调和无望了以后，那我就说，那好，那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我们也还是母女，我们互不干涉。但他做不到不干涉我，他要强烈的干涉我，入侵我的生活，并且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与麻烦。
所以你就只能切断了。
我只能切断了。
那你跟你爸是为什么切断？你觉得你爸也会这样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和灾难吗？因为我好像其实也没怎么听你说过你爸除了对你的学业不太负责任之外有什么其他的对你。
我认为我爸爸也是我不喜欢的一种人。实在是大悲剧啊，只能说真的是大悲剧。父母两个人都恰巧是我最不喜欢的人。
那可以讲讲他是你哪一种不喜欢的人吗？
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些臆想偏执，不诚信，骗人骗己。
具体表现在哪些跟你有关的事情上呢？
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噩梦，除了转学噩梦，然后父母争吵噩梦，还有一个噩梦就是和我爸的斗智斗勇。我爸爸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控制欲，体现在比如说我想看电视，我爸不让我看电视，那我就会偷偷看电视。
这是应该发生在很多家庭里。
但是他后来阻止我看电视的方式是把那个电视的线给剪，你知道那个插销的线
剪断。那他也看不到电视了，等于电视废了。
电视废了，然后我就哭嘛，哭了以后他就会拿此要挟我完成他想做的事情，比如让我吃一碗他爱吃的饭，就是可能什么地三鲜盖饭之类的这种。
好奇怪，
就是我小的时候不爱吃饭
哦。他拿剪断电视线这件事情要挟你去吃一碗他认为营养比较好的饭，
嗯，但我是我不爱吃的，他逼我吃，逼我吃了以后我吃了，吃了以后他就会把那个电线，你知道，就拿再拿剪刀这样给削一削，露出里面的那个主要的金属，然后插在上面，嗯，我就学下来了。我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级，
然后他再把电视线剪断的时候，你就会自己接线了。
我会自己接线，
但是你不让他发现你会自己接线，
我不让他发现。你知道要慢慢的拿剪刀把那个外面的胶衣给磨掉，
嗯，
然后把里面层层其他的那些细钢丝给剥开，露出主线，嗯，然后插在上面。我很小就会了。
好聪明，好早会啊你。
还有接网线我也会，因为他也剪网线。
那他是过了多久之后发现你会这种事情？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要挟，这种以一换一的技巧在他的教育里面无处不在。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稀松寻常的中式家长对小孩的教育，
但是像咱们这边这种人受不了啊，真是受不了。
你有一个无法受任何人管教的心。
因为我之所以无法受任何人管教，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管教我，小的时候把我放哪儿就放哪儿了。如果说我小的时候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规矩和习惯的话，我为什么要在你们想管教我的时候我就接受你们的管教呢？
你们不想管的时候就把我扔在一边。
对呀，
那我觉得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就会有这种反叛心理。然后我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猫猫狗狗，因为我一个人也很寂寞，我爸爸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就是也不能说不陪伴我，他又在家，但他在家可能就是有自己的事情，
就是他物理上在，但是他精神上不在。
对对 对, 对，他精神很少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很想要一只狗。当时我爸爸带我去狗市买了一只50块钱的土狗，然后我就每天养它呀，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个又成为了我爸爸认为的我的软肋，
他就会拿这个狗要挟你做其他的事情。
对，如果我要不吃饭，如果我不怎么样，如果我不怎么样，不按照他的心意的话，他就要踢狗啊，或者把狗扔掉呀，或者把狗送出去呀之类的。
那他没有真的打过狗？
他有真的打过狗。
因为你不干他想干的事情，不是因为狗本身打过狗。
对的，这个也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经历的。然后后来狗确实是养不了，
嗯，
就送人了嘛。送人了以后我又养了只猫，我想说猫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因为我真的很想要一只宠物。因为显然家里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我就希望有一个
贴心的精神上与你同在的活的东西。
对，养了这只猫以后，我爸一样的就是如出一辙的，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三四年级了吧，拿起来要挟我。然后有一次这个猫可能就是比如说它可能跟你玩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你一下脸啊之类的，就是它只是非常非常浅的一个小小的伤口，我爸爸就觉得说它一定会把我刮毁容，所以在我春节回我姥姥家的时候，他就把这只猫给扔了。冰天雪地的北京，我哭了两个星期大概。再往后吧，我也长大了，然后也住校了嘛，所以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住校的？
初二住校以后，我就觉得住校真是太好了，
天，
这个就是离异家庭孩子们的乌托邦。其实在学校里面生活，我不会觉得说很难熬什么样的，相反就是周五要回家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熬。
有任何其他的你的同学朋友跟你表露出来相同的想法吗？
我们在的那个寄宿学校，之所以大家会寄宿，是因为大家的家庭都有一些鸡飞蛋打，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聊的时候说，哎，我爸那个酗酒打我妈，我妈三岁就抱着我离开了，我就会很惊讶，我说什么，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家庭比我早离婚还要有这个家暴的。然后我当时突然心里面觉得得到了继位，嗯，
哎，你们这个寄宿学校就像一个那个失忆原生家庭小孩的那种像戒酒会一样的互助会。
嗯，是的，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一些悲惨经历。
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悲惨，就是你只是会觉得有很多烦心的事情远远超出于学习本身，就是我脑子里面每天都在想我爸可别出什么幺蛾子，我妈可别出什么幺蛾子这件事情。
你所谓的幺蛾子是别来学校找你，还是说他们之间别再闹出什么新的矛盾，还是什么？就你最担心的一种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当时
第一个是学校不要用到家长，
哦，你怕他们不干学校要布置的事情。
一个是不干学校要布置的事情，而且我会觉得随着我的成长以及我爸妈的这个年龄也日复一日的增加嘛，我会觉得他们好像臆想的时刻越来越多了，其实是有点古怪了已经。
哦，你会不想让学校知道你爸妈是古怪的人，还是觉得丢脸？还是
不是的？是这样的，我首先我认为他们是古怪的人，
嗯，
然后那他们来到我的学校跟老师聊天的时候，我通过老师的反应，我会觉得老师认为他们也是古怪的人，
就确认了你的感受。
对。
那你会担心老师因为你的家长是古怪的人而对你不好吗？
老师确实因为我家长是个古怪的人对我不好，他不是对我不好，他只是会因此觉得轻视我，因为像我们这种私立的学校，
嗯，
其实老师是有点看人下菜碟的，他会
看家长下菜碟，
对，他会看你的家长的权重大不大，
或者会不会来事儿，让不让老师舒服。
你知道有的家长对老师是那种有点恩威并施，我给你送礼，你要抓我孩子早恋 OK 我可以批评他，
嗯，
但是你不许就是在学校里面记过让我的孩子难做，这件事情就仅限于我们两个人
私下解决，
对，我们私下解决，他会有这样的一种
很明确的要求，
对，成人之间的就是这种处理的智慧在。但我爸妈不会这个样子，
嗯，
我爸妈就会觉得是我不好，
嗯，
然后我爸妈也会很顺着老师的话说，
就不会护着你，
不会护着我，就不管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哪怕跟我一起早恋的那个男生，
嗯，
明明我们两个
有同样的过错，
有同样的过错，但我们的处分不一样，老师对我们的态度不一样，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学习成绩问题吧，
嗯，
一方面就是家长的权重问题。
不光是私立学校，其实公立学校很多老师也是看家长下菜碟的，我觉得，
嗯，
有人存在的社会就很难避免这种。
我并不是因此而去怨恨他们怎么样的，
嗯，
我只是会觉得在学校里面，如果当我受到了一些挫折，我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并不会为此去争取怎样的。
就是说你是一个没有依靠的人，你很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坚实依靠的人吗？
对，我会觉得就是我身边没有那一层来自于父母的保护罩，
你在外面受到了委屈，嗯，是没有人去站在你这边强硬的挺你的。
我主观的感受没有，
嗯，
可能罕见的有过一两次，但就真的是很罕见。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跟我爸爸说我学习可能最近不认真啊，有点溜号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开始上升到了对我的衣着攻击，
嗯，
然后对我就是所有的生活习惯的攻击，
嗯，
然后这些是我爸爸发起的带头，然后让整个办公室里面我们班主任为首，再加上其他五个老师，五个主任课老师打辅助，对我长达两个小时的攻击。
你在现场？
我在现场一直站着呀。
然后你爸跟老师是一边
一
起攻击你？
对，
天，
就是老师本来说的是我可能有点容易溜号的一个很小的问题，或者说考试成绩经常会马虎啊，
嗯，
经常会走神啊，交作业不认真，
嗯，
我爸爸会以此延伸成更广义上面的，我不吃饭，我不喝水，
嗯，
我挑食，我穿的花里胡哨，
带头跟老师一起攻击你其他的方方面面。
对，
你哭了吗？当时
我当时哭了应该十斤泪吧，
一直在哭，他们
一直在哭，
一直在
哭，而且当时最尴尬的是，你知道虽然是放学后的家长小会嘛，但是会有一些值日生是来自其他班级的，
嗯，
就是经常会进来跟老师打报告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些同学全都看见了，大家都有那种八卦属性，可能会故意就是在旁边，
嗯，多留一会儿听一听，
多留一会儿听一听。然后我从小就是那种非常要面子的，那一次找家长结束以后，我想的就是我要转学，我不会在这个学校再待了。
那你转学了吗？
没转。
但我觉得对于学校这种集体生活来说，在同学之间的面子什么的还是挺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我认为啊，他没有尽到一个我们所谓社会里面要求，就是你父亲要保护你啊，父爱如山一样深沉啊，可靠啊，
嗯，
他并不会让我觉得可靠和安心，我觉得他只是会控制我，然后可能也有很爱我的时候，但是我会觉得他让我失意的，让我难过的，然后并且控制我的成分更大。而且我爸总是骗我，我爸爸比如说跟我说一个什么话，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被他骗很多很多次。我觉得我在成人之前，我至少被我爸骗过上千次，
就是他承诺会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没有，
没有。
比如说，
没有办法，比如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也是真的这么觉得，他也觉得他自己就是没有在骗我，我都没有办法从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就是一种 无时无刻不在的失信状态，所以他在我面前是属于
他说啥你都不信了，
他说什么我都不信。
但我觉得爸爸是很容易，作为一个男的，他很容易过于自信，他对于自己的能力的过于自信，会许一些可能不切实际的愿望。我现在想举一个我爸的例子，我爸当时跟我说，等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爸爸送你一艘游艇当毕业礼物，然后当然是没有了。我能想到我爸失信的时刻是这种。
但我有直接跟我爸说，我说爸爸，我知道你的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或者你还没有做到的话，你就不要跟我说了，
不要给我虚假的希望。
对，因为我是真的会心揣着这个希望在等待的，你如果总是让我失落的话，我真的会很难过的。
我很能理解这个心情。我要讲一个我的往事，当然我做的也没有那么好，就是当时我爸说给我的大学入学礼物是一辆车，我就很开心，而且我不是保送提前一个学期去了学校嘛，所以我其实是有跟一些朋友说，那个等到九月再开学的时候，我就会开一辆车回来了，大家也都很期待嘛，因为我可以拉着朋友到时候去玩什么之类的。结果我入学那年是08年，08年金融危机，然后我爸生意也受了影响，所以我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他没能给我买车，然后我就作为一个新入学但是却在朋友面前有点吹牛的那种状态，你懂吗？让我非常难做人，尤其是你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对，他明明就是已经承诺的很好了，但是出了这种情况。当时我有发过言辞特别恳切的给我爸的信息，你当时答应的那么好买车，我也都跟朋友说了，你这样让我在学校真的很难做，但是他还是延迟了一个学期之后给我买了车。
哦，他最后还是给你买了车，那你爸可能真的是当时金融危机。
当时我知道他是真的很困难，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觉得我当时也有点给我爸压力太大了。
我跟你的情况的不同，一个是在这样的心境，我大概可能经历了咱们这边小1000次吧，但而且没有一次能如愿，就是
延时的如愿也没有。
没有。哦，还有一点也是我非常理性的，我就在想，我妈这边首先我可以判断，从我自己对自己人生的把控上来讲，我认为她是我一个就是那种噩梦的推力，你知道吧？
嗯，
我会这样定义。然后我就在想，那我爸爸也具备这样的特质吗？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会从他们两个跟我说过他们以前的往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开始一直要推。我觉得我爸的程度比我妈好一点，但是我爸爸一样也是可能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规划，对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规划。给我最主要的，我觉得我要跟他们不联系的原因，就是因为即使我到高中的时候，他们也会以彼此离异的这种关系来去攻击在我身上，会说什么你跟你妈一个样，你这样的话你就回东北，然后我妈也会说你这样你回北京找你爸去，然后我爸说 你回东北找你妈去。
嗯，
就是他们即使在我长大了以后，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可能就是17岁了以后，他们还是会拿这个威胁我。他们就是会觉得我是你的家长，我想要你就要你，我不想要你的时候我就把你推给另一个家长。我不喜欢这样被推皮球一样的成长环境，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话如果你说出来的话，在我长达这个十几年的学生时期你一直这样说，那好啊，那我成年以后我就是不想理你们了，我两个都不要了，你们也不用互相推我了，你们就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会有这种想法。
那你那个时候会有一种你的爸妈好像没有别人的爸妈那么爱自己小孩那样被爱吗？
我其实当时最痛苦的是，
你是会觉得你不被爱不被需要吗？
我觉得他们爱我是在他们可能突然想要爱一下人的时候，突然想要扮演一个爱子女的好父母的时候会爱一下我。
但你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爱？
这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任何时刻都存在的。
对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在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就并没有，因为我爸爸当时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说，我当时不想跟你妈在一起，但你妈已经怀孕了，所以我们结婚了，就是我是不想要孩子，他本来是想当丁克的啊。然后我在从小到大，只要我教育上面有什么问题，可能我班里面需要他去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影响了他的事业，生孩子多麻烦，还不是因为有你所以我才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吗？这个是他一个惯用的一个语言公式。
所以你觉得你可能出生就是不被他想要的？
出生了以后可能他对我也有些感情吧，咱们这边毕竟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冰雪聪明的形象，但是我认为他确实没有办法承担一个父母的职责，他自己也知道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不想再跟他们联系了。
听下来理由非常充分。
但会说的太混杂了吗？
不会啊，就还挺清晰的我觉得。
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不跟他们联系了以后是我经历了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思想上面的斗争的。因为我真的真的不想再经历这种就是内心上面的这些痛苦的争斗，然后和他们的一些斗智斗勇了。我觉得家庭本来就是应该让你觉得很安全很舒适的，不应该是这种更多是被一些痛苦和不安感包裹的吧。
就是你想切断让你会痛苦的关系。
但我切断了以后是真的很快乐，真的，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不用再想父母的事情了。我妈妈这不是在给你打电话什么的吗？
嗯，
你之前不是还有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我是在耍脾气，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对，
你想做一个我们关系的调和剂。
对，我在跟你在一起的前两年吧，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其实一个是你前两年其实从来没有跟我真的很透彻的讲过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断联，每次我问你的时候你就是一笔带过说那个我就是不想跟他们联系了，你没有像现在这么打开。我觉得你现在打开是真的放下，你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完全完全的放下。
嗯，那个时候确实是我就不想提，我就不想想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也感受到了你可能不想提你爸妈任何相关的事情，所以比如说你爸最早联系我的时候我还会跟你说，哎，你爸给我发邮件了，然后你表现出来很痛苦的样子让我不要跟他们联系然后我就会表面答应你，但其实我还是本着一种我自以为的对你好的方式偷偷跟他们联系一下，通报一下你的现状，让他们不要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会内心隐隐的觉得他们有一点可怜，女儿养到这么大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会抱着这种有一点点同情的心理去跟他们联络。当你敞开讲了之后，我会觉得对你有理解，并且我也觉得你这两年成熟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嘛。
我说的话具有一些可信力了是吧？你觉得
不，你以前是完全不说，而且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你也真的很小。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完全成长的状态的话，那可能我背着你跟他们联系，在你们之间再建立一个悄悄的桥，以后还有一些回转的余地啊，不至于完全完全断联联系不上什么的。
但我记得就是在你好像第二三次被我发现你有在跟他们偷偷沟通我的状况的时候，我是真的非常郑重的跟你讲过，你如果再跟他们联系的话我就会跟你分手。
对，
然后我说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什么和平使者。
嗯，因为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跟自己父母完全断联系的人，咱们之前既不理解也没经历也没有任何可以对标的对象，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小状况的人之所以不敢走出你知道这种狠心的一步，真的是架不住周遭的人评判和大家所谓的劝和和家团圆的这种思想的灌输吧。我在刚跟我爸妈断联的时候，好像我妈就跟我说你是个不孝的女儿，我要告诉全天下的人你多不孝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有剧烈的争吵嘛。其实我当时听到就是你知道孝这个词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就觉得完了，我的人生毁了，我是一个不孝女真的真的会这样觉得。所以我其实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消解掉这些传统的社会上面的一些对于子女的这种规训的，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他们，我既没有办法忍受他们，我也不想承担社会对你的这种一些指摘和所谓的骂名吧。
那我现在想，
所以我当时不想提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想问一个既现实又犀利的问题、
嗯、
那你到时候会给他们养老吗？
我不会啊。我记得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爸和我妈都说过一样的话。
嗯，
他们说你就是不想认我们的话，那你把我抚养你的钱都还给我。我当时想的是 OK， 这听起来很公平，但我后来想了一想我认为这个不对。
因为你没有要求被生下
来。我并没有要求生下来，我并没有要求就是要出生在这个世界，是你们就是自己没有做好避孕措施把我降生在这个世界的，并且你们还没有做好父母的义务。而且如果你生我只是为了让我替你们养老的话，
你觉得很不公平，因为你没有答应过。
我没有答应，亲情并不是简单以血缘关系去绑定的，它更多的是看你真的是不是为彼此投入这么多的心力精力以及爱。我不认为你们有投入到让我、
嗯、
当然如果最后不闹得这么掰的话其实也会就是也会赡养啊，但我认为现在就是不具备这种可能了。而且我记得好像后来就是我有说希望我妈给我道歉，我妈 不觉得他有错，他可能甚至还等着我再跟他道歉。
那他们现在跟你道歉呢？
啊，没有用了，我不需要了。咱们这边已经过了追诉期了。如果说当时就是作为可能十八九岁的我，父母的道歉是有意义的，父母的陪伴也是有意义的。但现在我已经独立了，我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在这个世界，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中文环境下生存的独立的人。你告诉我，我为什么需要你们？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理由吗？
你会给我养老吗？
我当然会啊，因为你是我的恩人啊。
嗯，不是因为我是你的爱人吗？
嗯，如果刨除掉爱情的话，你还是我的恩人。
就是说哪怕我们分手了，你也会给我养老的意思？
嗯，
真的
真的，
我给自己买了一养老保险啊。
对呀，
我也会给你养老的。
你养得到我的老吗？哎，那我想知道，就是你知道我跟我父母不联系这件事情，你有会质疑我的品德之类的吗？
我初期真的有，跟你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有在内心偷偷的 judge 你的品德，我也觉得你不太孝顺。
是哦，
毕竟咱们来自山东省，孝道在山东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在我们家也是一个蛮重的东西。
然后呢，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呢？就是你觉得我不守孝道？
但是我自己是有在偷偷猜测一些
可能性，
可能性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在我跟你的相处过程中，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那不是说隐隐的觉得你有一点不孝这件事情会抹除掉你是一个好人这件事。但当时确实我没想到你会一直跟他们不联系，我当时真的以为你就是在气头上，生一段气过去了，可能一两年之后也会恢复联系了。因为你当时搬到我住的地方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带呀，相当于我们在一起了之后，你把你以前所有的东西都抛下了，你没有比如说你小时候的日记本，你小时候一些跟你有情感连接的东西你都没有带来，它永远的都在你爸那儿了。如果永远都不跟他联系的，你小时候的那些东西都永远没有了。
我不认为我小的时候有什么我值得珍藏的东西，有吗？
我不知道，这是你来判断的东西啊。但是人都是从以己度人嘛。
嗯，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切断跟我一些有情感连接的物品的。
可能我确实在情感上面投入比较淡薄一点，就是我整个人会比较冷淡一点。
嗯，但我觉得这跟你成长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情感很充沛的人的话，你会痛苦的程度剧烈很多。
对，我觉得我可能小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情感很充沛的人，但我觉得可能随着咱们这边不具备一个良好爱的温床啊，这种情绪就被消解掉了。而且我也没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情怀的物品，我从小到大就是咱们这边都是果断断舍离，就是什么东西说扔就扔，不在了就不在了这种感觉。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我才具备跟父母这样干脆的断离掉的
能力
性格。
嗯，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冷静的理性的去思考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嗯，我其实最初的时候我真的大受冲击。我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家庭嘛，
嗯，
然后你听过的传说中的家庭可能是就是父母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就是对你很无私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会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爱是点心，然后主要其实是他们的自己，他们语言上的爱其实是有包裹着他们自己自私的部分的。就比如说我妈当时我那么小七八岁的时候，她说要把我放在寄宿老师家是为我好，但我现在会觉得
她觉得你的存在耽误她
择偶。对，耽误她择偶。她其实一直跟一个没有离异的男性间断性的生活以及纠缠。我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作为讨好她自己喜欢的人的一个
工具吗？
工具。我能感觉到在他们两个感情好的时候，她有说你叫那个你大爷爸爸，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妈妈就又会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说你一会儿他一回来你就叫他爸爸。
他想靠你去留住那个人。
嗯，然后但是
产生一种虚假的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家庭的感觉。
对，在我妈跟我发生一些争吵的时候，他又会搞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奉献精神的人一样，
嗯，
一个奉献的母亲，一个选择终生不婚的母亲。我为了你所以我没有跟你大爷结婚然后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你怎么办。但事实上我妈妈的那个情夫根本就没有离婚，他们两个本来就没有办法结婚，你懂没懂我意思啊？
我当然懂你意思了。这我觉得这就印证了你妈的一些她自己的臆想世界嘛。
但是你不会觉得就是这些事情全都压在我身上啊，我妈是因为我没有。
但是你那个时候其实知道她本来也没法跟她结婚，对吧？
我是长了很大以后才知道的，我妈妈跟她在一起了十几年。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她没离婚？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跟我妈妈决裂的那一年中才知道的。
所以你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你耽误了你妈的幸福生活？
对啊，我真的这么以为的呀。
哦，那我觉得他这样真的很不道德，给你一些这种道德压力。
但他给我从小到大给我很多很多道德压力。
那如果你妈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人，为什么还会有一个交往十几年的男朋友呢？
说实话，我觉得我那个牛大爷啊，他也真的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忍耐力。但有一次，就是我那个牛大爷他好像就喝多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家，他就突然就是说要过来跟我谈谈心。他在问了一些我不痛不痒的就是学业问题以后，终于来到了他主要想聊的部分，
关于你妈。
就是，对，他就说，依辣呀，我很爱你妈妈，但我要离开她了。
你什么反应？那时候你多大？
我那个时候上高二。我当时听呆了，我说啊，为什么呀？然后他就故作深沉的样子，就是一副成年人的世界有你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是为什么。他就说他要走了，并且最终说希望我不要告诉我妈妈。我当时就在脑子里面就理了一下这个人物关系，我妈妈的男朋友告诉我他要离开我妈了，希望我不要告诉我妈。你听听现实吗？然后我当时扭头就告诉我妈，我就说，妈妈你知道吗，牛大爷好像要离开你了，他让我不要告诉你。
你是听起来像小学生说出来的话耶。
然后我就是想说你们两个之间怎么了，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需要好好沟通一下呢，就是我想的也很简单。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牛大爷没离婚？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牛大爷没离婚。然后你知道我能感觉到就是我妈的那个眼神啊，一下就从呆滞然后木然然后失神，你能想到那种情感上面的递进哦，
而且是一瞬间的事情对吗？
一瞬间。然后他一下就面无表情了，他就说我要走了，他就退出了我的房间。然后我就透过我房间的门听到一些噼里啪啦的响声以及我妈妈的嘶吼，牛大大牛大大大大，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跟我说清楚。就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分手了吗？
嗯，最起码在我跟我妈决裂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在一起，等于说牛大爷试图逃脱我妈失败，任务失败，因为有告密者也就是我。
牛大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可以跟我妈妈的生活有紧密联系的人的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是理不清自己生活的人。
你觉得你爸也是？
我爸也是。
但你可以理清自己的生活，所以你坚决逃开了。
对，我在未成年的时候是没有能力打理自己的生活，但我成年了以后，我最起码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不需要监护人了，我就可以理清楚自己的生活了。
我觉得你现在把生活理得很好。
我不能说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差劲啊，然后一个很恶毒啊之类的这种强烈的负面词汇的人，她只是会让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顺便把别人的生活也搅成一团乱麻而已。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你不坚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不能够斩断自己让自己痛苦的东西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朝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向前进。我觉得我妈妈就很像那种很长时间不用的针线包里的线团一样，你想整理它，然后想要让它帮你缝补一些东西，但你发现你光理清它就已经要费掉很多很多的心力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团新的线。
嗯，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当你切断了这个世上对你最重要的情感羁绊，也就是亲情以后，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狠心且坚定的人，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的人和任何的事、任何的情感去绊住你自己想要前进的脚步。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在生活的时候，我可以非常轻巧的对于讨厌的人和讨厌的事说不，
这是很重要的能力。
哎呀，但咱们这个能力也是一些血与泪的教训哦，
一些凤凰涅槃，
一些凤凰涅槃，熹贵妃回宫系列。但总之就是你知道我妈就是这次就是这个徐汇区的报警电话什么的，我真的就觉得就像鬼片里的午夜凶铃一样。真的，我本来觉得吧，咱们这边四年多的时间做得很好，我的人生真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清静，你就觉得你好像已经完全摆脱了前面十几年的人生当中的一些阴影。但这一通电话真的是，你有看过那种鬼片，就是那种岩浆里面冒出来的那种白骨的手，然后就是在抓着你的那个裤脚 小。
我能想象这种感觉，我过去的这几天小关每一次在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都会莫名惊恐，明明是外卖员快递员之类的，他都以为是他妈找到了门口。
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记得就是当时在非洲的时候，你跟我爸还是我妈偷偷联系被我发现，我当天晚上我就做了噩梦。真的是真的就是做了噩梦。
噩梦内容是
我忘了噩梦内容是什么了，但是反正就起来就真的是惊的一身冷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性格挺好的人，我也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是的，
但是我一旦就是跟他们发生一些瓜葛的话，我整个人就会变得就是有点那种神经质一样，你知道吗？
嗯，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如果说你自己的父母和你就是性格上不合，
我觉得如果真的给你的生活带来这么多痛苦的话，你做的是对的。
谢谢，
我现在支持你。
虽然你这句话说晚了，我自己早已经自洽了。谢谢你。
但只有你自洽了，能把这些故事讲出来了，我才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你到底做的对不对啊。
哎，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在面临这种处境的时候其实很为难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巨大的一些痛苦的或者负面的情绪在你心头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你，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说出来，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对你一些的指点和判断。
但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让我成长了一些。我觉得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其实是一个蛮软的人，我会总想着以前的一些好的时候，忽略掉那些痛苦的时候。
那可能真的好的时候比较多吧。你要是问让我想好的时候，我真的还想不起来呢。
但是我现在就是向你学习嘛，让我不太舒服的关系我就是会狠心斩断。
你知道人在面临一些苦难的时候，你总是会喜欢找一些意义，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它滋养了你自己。那非要让我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是我从小锻炼出来了一些敏锐度，然后以及我对于不同的环境下我适应能力其实都很强。因为咱们这边经历了这个辗转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城市，然后与家庭的切换。
哎，如果你适应能力没有这么强的话，你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很快适应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生活？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我性格就是还挺开朗挺自信阳光的，因为可能他们会觉得换做其他小孩大概率可能会就是有一些自闭症啊，你知道一些比较孤僻的那种，
或者反社会人格，
或者反社会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两面的。我也有别的前女友，家庭的不幸程度，她从自己原生家庭得到痛苦可能跟你也差不多吧，也是臆想的妈和乱给承诺的爸，
这俩是 CP 是吧？强绑定，
强绑定。但她也是变得性格很好，她没有你这么有安全感我觉得。
但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我父母断联以后，我会有一种生活的畅快感，我生活包括我的选择，我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让我自己痛快，让我自己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你自己足够强大的一个证明。
他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吗？
不啊，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的话，是有很多种不同的
反噬是吗？
对对对。比如说换一个人，如果内心没有你这么强大，但是是同样的父母，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他就是继续忍受爸妈带给自己这个痛苦，没有办法完全断联。另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断联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自洽，还是在内心有一点谴责，有一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狠心了。但我觉得你这两点都没有，就是做得非常好。
但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我在跟我父母断联以后，我很快就可以负担自己的开支了。
你不是因为先觉得能负担自己的开支才跟他断联的？
对对对，我忘了，我是
先确保自己养得活自己了，然后
不是，但我是大概的估嘛，觉得能差不多了。就是你内心自己也会盘算一下。
哎，那你觉得就是你强烈的想要跟他们断联的心和你当时努力去工作赚钱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如果说你爸妈是很好的爸妈，一直有安全网给你，也愿意给你花钱，你会不会就没有想那么早那么快那么努力的开始工作呢？
我好像从小就蛮想工作赚钱的。
那因为你从小就知道他们不靠谱。
哦，对对对，我从小就蛮想自立门户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感觉。很早很早，可能就是十三四岁，我就想着说我成年了以后我要立刻自己租一个房子搬出去。包括我身边的亲戚全部都说那个长大了以后赶紧搬出去吧。我当时 因为太小了，可能四五年级你知道吧、还在背桃花源记什么之类的呢春江花月夜，我说我搬出去干嘛呀，为什么让我那么早搬出去，因为你当时你知道人活在那种
自己的小环境
里，自己的小环境里面你是意识不到别人看你的生活是不是很舒适或者幸运的。
嗯，我觉得真的你的环境促使你非常早的就独立，早会成为一个PR 都觉得你三十左右的人。然后反过来到我这边的话，因为
觉得你因为家庭过于幸福，所以让你就是成长上独立上面比较缓慢是吗？
对，我其实真正能养活自己都是在我爸去世之后，我26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好像一直都在想，可能是在后台运行着我要怎样快速的经济独立这件事情，就是成为一种本能的潜意识的。
我觉得这个对你想不想赚钱还是有挺大影响的。对我来说就是因为从小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赚不赚钱可能没那么有所谓，所以我现在赚了点钱之后就又不想赚了。
对，因为赚钱的意义对于大家不一样，你赚钱可能真的就是增加一些数字，但我赚到的钱是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可以开始痛快的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阴影笼罩的生活。
我开始赚钱也是因为如果不赚钱的话我就没有生活但怎么说呢，天无绝人之路吧，当你只能背水一战来赢得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能在这个万千世界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但我想说就是我还是想再感叹一下我现在拥有的幸福生活这种感觉太好了，你不需要伸手管人要钱、看人的脸色，然后你也不需要交换条件、你也不需要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钱去承受他们的一些威胁也好，或者就是做一些自己不情不愿的事情，我觉得太痛快了，太好了。我想干这件事就干这件事情，我不想干这件事情我就说不干。这两年咱们事业上面比较稳定了以后，我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到了或者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开心的生活以后，你才知道以前的生活有多么的悲哀和痛苦。就我当时跟我父母断联的时候，我只是会觉得我太痛苦了，我真的是忍不了了，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
但你只知道过去的路你不想再走了。
我不想再走了、妈，听起来为什么那么像那种生了孩子以后跟老公离婚然后前路在何方的这种就是采访但我就是他这个关于的是和父母的。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种？
有，听起来就很像一个二胎妈决定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跟过去告别
对，然后勇于创业什么之类的这种。妈呀，我现在才25、
但你超越年龄的成熟度就是这些痛苦给你带来的一些好的东西。
痛苦不会带来好的东西，只有自己能消磨掉痛苦，
是你自己的努力带来的，不是痛苦本身，是你的主观意愿。我现在看着你觉得你好美啊。
因为这些事情吗？
不知道是因为你最近健身健得多还是怎么样头肩比显得格外的好，脸也很有轮廓线条，因为你刚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个光从外面打进来，打的是你的后侧轮廓光，看起来特别坚毅特别美。
你有没有心？你到底有没有心？曹博，我在讲午夜凶铃的东西，你有没有好好在听啊？
而我只被你的美惊叹到。
哎呀不行，我跟你讲，人还是不能总是讲一些悲苦的事情，因为我讲完以后就觉得我面部的肌肉走势全都向下了真的，人不要就是总是去回忆自己之前经历的不好的事情。
这不是你想回忆，你要聊这期
我这不是为了出内容吗？
为了这期内容牺牲好大，那我们这个话题不接着聊了。
哎呦，
这期就到这儿吧，我给你做做按摩把肌肉提一提
那如果大家就是也有类似的这种什么呢？
就只能看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机遇还有他自己的性格，这些才能你我觉得没有办法给到一个general 的建议。你也总不能建议大家都跟爸妈断联吧？
我没有建议大家都跟爸妈断联，我认为其实真的遇到我这种值得断联的情况还是蛮罕见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是吗？
就拿我那一个前女友举例来说，其实她的爸妈比你的爸妈可能还要更过分一些，
更恶劣一些。
过分蛮多的，尤其是她爸，但是她其实一直到30多岁才真的跟她爸妈完全断联。就没有人像你在21岁的时候就能这么早的下这个决心，很少的。
因为你知道吗，我当时下决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判断我爸和我妈具不具备改造以及改变的特性。 我相信他们不会改，因为我看了他们十几年，他们都是这样的，甚至就是情况愈演愈烈。那我可以忍受他们呢，是我判断要不要跟他们绝交的第二点。
嗯，
就是以我自己的性格，我无法忍受他们。
嗯，
那我如果无法忍受他们，他们又不会改，那
唯一可行的就是断联。
对，我们的生活可以做到互不干涉吗？从我妈典型的这个爱上女儿的男朋友的案例啊，
嗯，
咱们也能看得出来，不是的，没有办法互相不干涉，所以我才坚定的选择断联。
你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一件事情，
真的。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看，那早断联的益处就是比晚断联的益处要大很多，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的心力就可以不放在这些让我不开心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上面了，我可以放在看看世界啊，探索世界呀，啊，然后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我本来有很多想聊的，但怎么就全都聚在这点事儿上了呢？
这点事儿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你要是有什么其他想聊的记在手机上，咱们下一期再聊好吗？
那好吧，拜拜
拜拜。